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那最近呢，在互联网上有一段热传的视频啊，视频里呢是问到美国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是想要社会主义。那这段视频呢是来自 Prager University， Prager University 呢是由评论家和电台主持人 Dennis Prager 先生所创建的一个保守派的大学。那这所大学呢专门提供一些有关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五分钟的短视频。那在这一段短视频当中啊，他是街头采访了离洛杉矶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公园 Echo Park， 在那个街头呢问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是不是想要社会主义。那这个采访的人呢，他也是一个网红啊，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叫 Will Witt， 他是 Prager University 呢专门负责 social media 的。那我们来听一下他采访的情况。
Should we have more socialism in America?
Yeah, definitely.
Should we have socialism in America?
I think we already have an element of socialism already, but I believe in the tenets of socialism, and yes, I think we should have more.
I mean, ideally, that's, I mean, i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好，这是放了一小段啊，在视频里呢 ，Will Witt 他问了十来个人啊。里面除了一位女士说不喜欢社会主义之外，其他的美国年轻人呢都说是喜欢社会主义。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社会主义呢？
Why do you think young people like socialism so much?
Free stuff.
And where have you seen socialism work in the world?
You see, even like in Europe, like France, and at least they have like socialist parties, as well as you know Latin America with like Bolivia and you know.
Venezuela. Do you think we should have fre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Yeah, 100%.
I think we're making something new here in the States, and like it's, we're defining it. And I don't think people should be looking back at, oh, maybe, you know, Russia failed in this way, like Soviet, you know, or whatever. You know, it's a wholly different situation.
It's one of the options we haven't really tried yet. And what we have been trying clearly isn't working.
那从这段采访当中啊，您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他们的这个理由是不同的。那有人说呢是喜欢社会主义给免费的东西，有的人觉得呢学生应该是免费上大学哈、啊，也有一些人提到说欧洲国家他们的社会主义搞得不错啊，甚至是连南美的委内瑞拉呢也被提到说搞得不错。也有人说美国现在是在尝试新的事物，不要再回头看了，虽然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那也有的年轻人说呢，我们美国还没有实验过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实验过的呢，它是指这个资本主义啊，它觉得不 work。那在这段采访里呢，唯一一位啊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女士，那也问到她为什么不喜欢呢？她说，因为她是从俄罗斯来的，她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是什么样。那从这段街头的采访当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现状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还是觉得有点吃惊，美国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是这么想的呢？那其实近来呢，很多学者和一些媒体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惨痛的共产主义实践，在苏联共产党解体了近30年之后，共产主义思潮呢，却在不动声色地侵入到美国的大学和中学，严重地影响到了今天的美国人。很多美国的年轻人是喜欢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觉得美国现在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问题呢，也唤起了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和回应。就在上周7月16号到20号，位于华盛顿 DC 的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他们呢是邀请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学教师参加了一个为期3天的专业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教这些老师怎么样向美国的中学生和高中生来讲共产主义的历史真相。本台记者美玲呢是去专访了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他的学术主任莫莉比塞特博士 Dr. Marie Bassett。 那比塞特博士说呢，这个教学培训是为了帮助美国的中学教师来更好地向学生讲述共产主义的真相，如何让美国的年轻人了解和认清共产主义的真相，他认为是一件刻不容缓、事关美国未来的重大问题。 比塞特博士介绍说呢，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呢，是从2016年开始，每年呢都会针对千禧一代的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80后、90后的这些人呢，做民意调查，发现呢，美国的年轻人是有逐渐的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2017年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就显示是 44% 的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更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有 7% 的人表示说是更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呢，两个比例加起来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美国千禧一代呢，他们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感超过资本主义。那这个结果呢，也震惊了很多传统的美国人，因为在2016年美国大选当中，千禧一代和他们之前的这个 X 世代X 世代就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千禧一代和 X 世代投票人数的总和呢，已经是超过了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了，所以呢，他们已经是成为影响和决定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最大的票仓。美国曾经是对抗共产主义并且是取得胜利的世界领袖，那现在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怎么会对共产主义这么样有好感呢？我们的记者美玲呢，首先问比塞特博士，当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的时候，他的感触是怎么样的呢？
It was very surprising that, you know, young people who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been born at a time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and freedom.
比塞特博士说呢，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呢，他们是出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荣景下的美国，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繁荣和自由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呢，也比他们的父辈在享有着更多的自由和繁荣，但是呢，他们却更向往一个已经是被实践了一个世纪，而且已经被证明了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不过比塞特博士也说呢，这个调查结果里也有让他看到有希望的一面，因为这些年轻人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并不是建立在真正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2017年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50% 的年轻人说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60%的年轻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独裁者马杜罗，以及呢在他的统治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和人权迫害。比塞特博士说呢，如果美国这些年轻人能够了解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真相，他说他相信他们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们将会拒绝社会主义而不是向往社会主义。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要给美国的中学老师来提供资料，提供帮助，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让学生们来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相。他说他希望呢，通过了解真相，这些年轻人能够成为捍卫自由价值理念的强有力的支持者。那我们的记者接着问比塞特博士，这个比塞特博士他曾经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他作为一名教育的工作者，他了解到美国大学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As a university professor, you know, I was 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And I was confronted on a year-to-year basis with the complete ignorance of history amongst today.
他说呢，他曾经是在大学教授政治学啊，他亲身感受到教育的缺失，看到今天的美国人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无知。他举例说呢，很多美国年轻人甚至不知道911是怎么回事，他们对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冷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二战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已经是在一个多世纪里被40多个国家所实验过，被证明是失败的一个理念，应该是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一个东西呢，这些年轻人却是一无所知。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年轻人的无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本台记者美玲呢，最近是专访了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学术主任莫莉比赛特博士。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呢，在上周是在华盛顿 DC 啊，他们举办了一个为期3天的一个专业教学培训，培训的是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学教师，培训的内容呢是教他们怎么样向美国的中学生来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真相。那刚才比赛特博士提到呢，说他看到今天美国的很多年轻人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是一无所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是一无所知。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美国年轻人的这个状况呢？
So if you look at the K-12 curriculum, what you generally see is that when we teach our own history, we teach warts only.So it's just the evil.
比赛特博士说呢，如果你去看一下 K-12年级，就是美国中学和小学的教科书，你就会看到呢，当我们教学生历史的时候，我们只教他们一些有害的东西，教给他们那些历史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是罪恶的奴隶制啊，还有吉姆克劳法啊，这是一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法律。他说呢，我不否定啊，要教这些内容，知道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才能够理解好的东西有多好。但是呢，他说同时呢，也应该把全部的历史真相都告诉学生，而不是只告诉学生这些不好的东西。美国的历史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非常伟大和成功的社会的实践。这些好东西呢，是代表美国主流的历史和文化的，是应该让学生们知道和学习的。比赛特博士说呢，现在在美国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在讲到中国和前苏联的时候，比较强调社会主义正面的东西和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一些正面的事情。但是他说呢，我们知道在多么荒芜的地方都能够长出杂草来，他做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在多么不好的制度下呢，也会有人性好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应该看全局，看一个制度下造成的恐怖主义对人性的践踏和伤害。我们不能不讲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像是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的集中营，还有共产中国的劳改营。他说今天的中国呢，整个社会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墙的监狱，共产党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用一个巨大的监视系统，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囚犯。他谈到说，因为美国中学的教材里啊，是漏掉了很多重要的内容，导致了今天的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知。教科书里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充满了正面的感情，美化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完全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性的扼杀和对经济的摧残。所以呢，导致了美国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好感。很多人觉得呢，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人人互相关心的社会，甚至有的人觉得耶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赛特博士说呢，这简直是对真相的歪曲。那我们的记者也接着问比赛特博士说，以前美国的教科书是这个样子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美国的中学的教科书变成这样了呢？
I mean, there's been a dedicated effort amongst the left to have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博士说呢，这是美国左派势力长期不懈努力的渗透美国教育系统的一个结果。他们认为呢，改变政治形态要从改变文化开始，而教育呢，是改变文化的驱动力。左派的势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呢，早就开始渗透美国的教育体系。他们把自己变成大学教授，变成中学教师，然后呢，改变了教科书的内容。比赛特博士说，在美国很多著名的大学里面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者呢来做教授。比如说呢，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位教授叫比尔·艾尔斯教授，他呢搞过恐怖袭击啊、爆炸大楼的事情。那像他这样的人却被委任负责来改美国学校的教材。这些人很清楚啊，比赛特博士说，他们一旦能够改变美国年轻人的思想，美国的年轻人呢就会接受他们所宣扬的这些理念。那我们的记者接着问说，左派是怎么样成功做到这些的呢？那保守派人士都去哪里了呢？
I mean, to a large extent, they were successful because they showed up and they made the effort. And those who our supporters of our system of liberty failed to show up.
比塞特博士回答说呢，他看到哈左派呢是有积极和主动出击的斗争的意识。那相比之下呢，很多保守派的人士他们比较温和，比较内敛。比如说呢，当学术界变得越来越左和对传统价值充满敌意的时候，很多保守派的人士呢就选择了退避三舍。他们不愿意上研究生院，不想接受左派教授的灌输，这样呢他们就等于放弃了在学术界工作的机会。学术界呢就因此变得越来越向左派思想走，很多学者主导了学术界。那一旦左派占据了学术领域的话，他们就开始消灭一切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呢，已经是没有了那种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比塞特博士说，现在美国的大学呢是非常的左倾的，很多调查数据也是显示了左派已经是完全主导了所有的学术领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带进学校来生根发芽，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方。那这些极左势力的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势力却很大，他们是占据了麦克风，用高分贝的声音来压倒别人。他们的行动力也很强，成功地占领了美国的校园。比塞特博士说如果你回顾一下历史，在麦卡锡时代和红色恐慌时代，学术界的保守派的人士，他们那个时候是支持马克思主义学派教授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但是今天呢，左派的教授和学者却不支持保守派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左派势力一旦占了上风，他们就开始迫害保守派的学术专家和教授。那些一些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啊，但是在左派看来他们没有那么左的人，甚至呢也是逃脱不了被攻击的命运。这就是今天的美国教育界啊丧失了学术自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的记者美玲呢也请比塞特教授来给我们具体谈论一下他们所培训三天培训所采用的这一套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相教材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So the first edition was done in 2012, and it was Doctors Lee Edwards and Paul Kengor.
他说呢，他们采用的这个教材啊，第一版出版的时候是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由三个人啊一起设计了这套教材。一个是爱德华·李博士，另外一个是保罗·肯格教授，还有一个是教育家克莱尔·格利芬，他们三个人共同推出了这套教材。后来呢，他们又修改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是在2年前的时候，第二版呢是适用于为教师来提供专业的培训。那这套教材它的目的呢，就是弥补现在在美国中学的历史教材当中所缺失的内容。现在美国的中学教材呢，没有把共产主义的邪恶给讲出来。比塞特博士说呢，他们希望他们的这套教材能够帮助美国的中学老师来更好的来讲真相，把历史的完整的真实情况来告诉学生。目前呢，他介绍说他们的教材已经是被全美200多所学校采用了，其中呢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还有一些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 那学校有在城市的，也有在乡村的，采用了他们这套教材的老师呢反馈都非常好，他们呢都愿意和更多的同行来分享啊，想让这个教材得到更广的一个普及。那在 DC 举办的为期3天的培训呢，这几年每年来参加培训班的老师呢大概是在25位到30位左右哈，这个人数并不太多。那我们记者也问到比塞特博士，现在全美是大约360万名全职的小学和中学老师，那你们打算怎么样来推广你们的这个培训呢？
In the first year it was a lot of partner programs.So they were alumni from ot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他说呢，最早最初的推广方式，他们是在教育界的同行一些组织当中口耳相传。后来呢，他们也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教育组织大会，他们和教育界的同行、老师，还有学校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来介绍他们的教材和他们的培训班，鼓励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他们说，当然是希望能够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相。 他说他们也是正在向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来学习他们成功的推广的教育经验。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呢，是纪念在大屠杀当中遇难的犹太人。那这个是由犹太人基金会所运作的，1993年成立的。成立以来呢，他们已经是接待了将近3000万的访客，那其中包括呢800万的学生，还有90多位国家元首，还有3000多名外国的官员。比塞特博士说呢，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是给他们已经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了。那他们的目标呢，是把他们的纪念共产主义遇难者基金会也变成像纪念犹太人大屠杀那样重要的使命，让人们知道共产主义和纳粹是一样的邪恶的政治理念，让人们看到社会主义现在在美国和在全世界的一个危害性。我们的记者美玲问到比塞特博士，他们现在面临啊推广这些教材，这个教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Just securing sufficient funds. There's zero cost to attend, so the teachers don't have to pay for any of the materials or any of the instruction.
比塞特博士说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的问题了。他们需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因为目前呢，像他们给美国的中学老师提供了这个3天的培训班，完全是一个免费的。那这些老师呢，来到华盛顿 DC 参加培训呢，只需要付自己的机票和旅馆，这些钱是老师自己来出的。但是呢，他们是为老师免费提供这些培训，邀请专家学者来给他们讲解，那这个教材呢也是完全免费的提供给他们。比塞特博士说呢，参加过学习班的老师啊，都觉得反馈都非常好，他们回去以后都愿意把他们的体会分享给他们的同行，向其他老师呢来介绍这套教材和介绍课程。所以呢，现在啊，他们的这个培训像卫星辐射一样呢，是传播给了更多的学校和教育界的人士。他也提到说，他们在向学校推广这个教材和培训的时候呢，从来没有遇到过反对的声音啊，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一点意外。他提到说，他们的规划呢，是在不久的将来在网上提供培训课程，通过远程的教课呢，把共产主义的真相带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课堂，让世界各地的老师呢，都能来更好的培养他们国家的年轻人。那如果听众朋友您对这套教材感兴趣啊，好奇啊，或者是觉得您的小孩所在的中学呢可能会感兴趣，或者觉得他们应该去了解，那可以直接来联系比塞特博士拿到免费的教材。详细的情况呢，可以上网查询 Victims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受难者哈 victimsofcommunism.org/education 就可以看到这个教材和培训的情况。详细的这个网址呢，我们也会放到我们节目的网页上。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焦点，我是子涵，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